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天呢现在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尤其是进入立夏之后啊，估计现在很多人呢在吃饭上都喜欢吃点稀的呀，喜欢吃点素的呀，包括现在流行什么呀，吃点野菜能够清心明目，能够去火，对吧？所以今天呢咱们讲讲吃野菜有讲究。哎，咱们呢看看说这个古代人呢都喜欢吃什么样的野菜，包括在古籍上记载的都有什么样的野菜。首先说第一个呀，古人一般来说呢把这个野菜啊也称为一个字儿，叫草。
草啊，
这个呢有一个著作，明代的鲍山，鲍呢就是那个鲍鱼的鲍，鲍山
啊，
这位呢写过一个野菜博录。我还真查了一下，这野菜博录呢说分成上中下三卷，说上中两卷呢是草部，然后下卷呢为木部。这干嘛的呢？这草部记载的就是各种的野菜。说在明代晚期呢，它属于是非常考究的，列出了各种野菜的名字，并且呢还标注出了各种野菜的性味，还有呢就是这个植物的它食用的方法。那换句话说呢，这是明代的一个野菜的素菜食谱和图鉴。所以你看它分为草部和木部，草部记载的就是各种的野菜的名字。而且呢咱们今天说的第一个野菜呢是苦菜。这苦菜咱们往下说，估计很多人这个日子说周末去京郊游玩去了，您可能就在京郊吃过这个东西。应该说这是野菜里边啊比较普遍占有率很多的一种野菜，在这个郊区的山间乡野呀、这个田间地垄啊都会长这种菜。而且呢在北京城里边公园里头啊小区里头啊可能都有这种菜
啊。
但是提醒大家啊，因为第一是尾气污染，第二一个可能会农药污染，不建议大家在什么小区花园啊公园里边去挖。哎，但是咱可以说这种菜，并且这种菜呢在《神农本草经》里边把它列为了上品。那么小满呢有一个风俗就是食苦菜。哎，叫吃苦菜吗？这个是由来已久的，说先秦古籍呢《益州书》里边就有小满之日苦菜秀的说法。这就说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古人把这一年呢分成四季，然后咱也还说过五日呢是一候，然后呢三候是一气，六气是一节，一年是72候，24个节气分为四季。那换句话说呢，在古人眼里头这天地万物啊五天会有一个新的变化。我觉得这是古人特别幸福的地方。现代人只知道iPad 的电量有变化，不太知道自然万物还有变化。你看古人没有 iPad， 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但是古人知道天地万物五天会有一个变化。所以咱说的小满呢食苦菜的风俗，也说到这益州书里边写小满之日苦菜秀，这是小满三候当中的第一候。对吧，咱说呢这个五日是一候，三候是一气，那么这一气呢就15天，这15天有三种变化。他说的这个小满三候，第一候呢就是苦菜秀，这苦菜秀是第一，另外两个呢意思是迷草死小暑至。所谓苦菜秀是什么意思呢？咱一般有一个评剧，6月6看谷秀，我春打6韭头，对吧？赵丽蓉老师那小品其实是一个评剧嘛，报花名。6月6看谷秀跟这个苦菜秀是一个概念。这个秀它不是真人秀，但是就是那个字儿，这个秀代表什么呢？代表充盈了，饱满了，有货了。哎，咱们看古代人管一个人肚子里边满腹经纶，这人叫什么？叫秀才。这肚子里有货，此为秀才。那么6月6看谷秀，还有这个呢小满这个苦菜秀，其实都是呢 它即将饱满成熟，在这个过程当中，
哦，
所以叫这苦菜秀。后边两个是迷草死，小暑至。迷草就是一种草啊，大家可以查一下，这种草我们一查图片就知道，哦，原来田间地头包括小区很多，这个草死了。第三后再过五天，小暑至，这小暑这个节气呢又来了，
嗯，
而且呢小满的时候啊，这苦菜花是最美的。这苦菜呢也是最好吃的，于是有了苦菜秀这个概念。这苦菜刚才说了半天还有什么名字呢？苦麻、苦苣、苣麻都叫苦菜，所以大伙儿在农村的时候京郊游一定是吃过这个东西的。并且说到这个苦菜呢很有意思，它呢哎，在春秋时期这两季啊就可以采摘了啊，都有采摘苦菜的，所以呢人们称之为采苦。在唐风这古籍里边呢记载说，采苦采苦首阳之下，有这么一句，采苦采苦首阳之下。哎，采苦呢就是采摘苦菜，首阳之下，这首阳是哪儿？
嗯，
有意思了，首阳是首阳山。
嗯，
首阳山呢咱们看过戏曲也知道，或者说咱们听过评书听过相声都知道，但是从正史当中记载啊，史记博夷列传里边记载了，说武王呢，咱们简单来说就是武王呢把这个商纣给灭掉了，
嗯
啊，这是周武王，然后呢从商就到了周了。
对，
但是呢舒淇伯夷这哥俩属于是非常要好的哥俩，有很多古人呢说比喻这俩人非常要好，舒淇伯夷，对吧？
对，
还有呢就是什么这个白蛇会里边开路鬼打路鬼舒淇伯夷，然后这个属于什么叫四贤啊，这是古人当中有这个人，
嗯，
他们俩呢非常的要好，并且他们俩很有骨气，叫不食周之粟，估计好像听过这个典故，就是我们宁肯饿死，商朝没了吗？对吧，那周朝建立了，周朝的饭咱不吃，咱宁肯饿着，俩人双双就隐居在首阳山。
哦，
而且史记当中记载呢叫做采薇而食之，我还查了一下这薇是什么呢，就是野豌豆。俩人隐居在首阳山吃野豌豆为生，最后传说俩人是双双饿死首阳山，
嗯，
有这么一个典故。那么就是说呢，采苦采苦首阳之下，就是呢在首阳山底下采这苦菜，
嗯，
这是当时说唐风里边记载的。而且呢首阳山在哪儿呢？在山西永济县。
哦，
啊，据考证说这个地方是首阳山。另外一个，这苦菜这个东西啊在京剧里边也有所体现。咱们有时候看这个京剧里边有一个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都知道王宝钏薛平贵，
嗯，
哎，王宝钏和薛平贵这故事呢是这么一回事儿。说这王宝钏呢唐末本身是西安呢一个大户人家的闺女，
嗯，
然后呢家里边想弄一个抛绣球招亲。
哦，
在绣楼之上，这个王宝钏把绣球一抛，
嗯，
结果呢接住绣球的是薛平贵。这薛平贵是一穷小子，
嗯，
但是呢这姑娘是一见倾心，家里边不同意，
嗯，
怎么办呢，就准备啊跟家里边闹翻之后跟这小伙子私奔，
嗯，
结果真跟家里闹翻了，跟小伙子来到城外一个破瓦寒窑，
嗯，
结果呢咱知道这评书里边说到薛平贵征西，哎，从军一去去了18年，
嗯，
那么俩人呢当时在西安城外住的是一破瓦寒窑，
嗯，
这媳妇儿呢这个王宝钏在破瓦寒窑里边就守候了18年，
哇，
那没有人给他做饭，也跟家里闹翻了，也没有其他多余的钱，怎么办呢，为了糊口就天天在这五家坡这儿挖苦菜，所以京剧里边五家坡有这么一段，哎，挖苦菜以此度日为生，然后呢等到18年之后薛平贵回来夫妻相认，有这么一段戏。
哇，
侯宝林先生在这个戏剧杂谈里边也说过这个，
嗯，
啊，说这个王宝钏这个戏在那儿演的时候，说这台上呢有一种叫印场的，就是给角儿啊拿茶壶送来喝口水接着唱，他说这属于糟粕，应该去掉，为什么呢，陪着一个外国人看戏，外国人不懂啊，说这是什么人，这是王宝钏丈夫从军去了18年，一人在五家坡挖苦菜，哦，那给他送水的那个人是王宝钏的什么人，就问他，他解释不了啊，只能说这是王宝钏呢他们邻居的二哥翟虎解释，就说这个印场应该给去掉，你看戏曲里边也出现过挖苦菜的桥段，那换句话说呢，按照戏曲编的这个年代起码唐代就开始挖苦菜吃了，
够早的，
哎，那么关于更多的这个古人呢吃这个 野菜的讲究，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那么为什么古人在这几天比如小满前后开始挖这个苦菜吃呢？这跟古代时候啊，它这个地利或者说这个科技有关系。那会儿没有什么大季节的反季节蔬菜，大量的反季节蔬菜没有，所以到这个时候只能挖苦菜。老百姓来说，挖苦菜能够果腹糊口而已，因为这会儿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而且苦菜呢确实也是古代的时候啊这个救荒的一个非常好的吃食。所以呢这古谣里边，就古代的歌谣里边说呀，春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并且有本书啊叫做救荒本草，里边就说到了这个苦菜啊。救荒本草很有意思，谁写的呢？朱素。朱素是谁呢？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跟这个咱说的燕王朱棣，后来的明成祖朱棣，这是亲哥俩，一奶同胞。哎，这一奶同胞俩很有意思。别看这么一个大王爷，平时不喜欢干别的，就喜欢研究植物学。所以自己写了一本书叫《荒草》，这个《救荒本草》。这本书干嘛使的呢？也给大明朝可以说做了很大的贡献。就是当时呢，明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的这么一个时候
啊，
尤其那个时候呢，这个各地还在闹饥荒。他就编写了这么一本书，也算是一个图谱，一面是字儿，一面是图，哎，就告诉老百姓什么样的野菜有什么样的功用，什么野菜可以吃。这样的话呢，拿到这本书的人按图索骥，您自己挖野菜不至于饿死。
那倒是。
所以对当时这个社会初期来说，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贡献。包括这明朝的王盘呢，在这野菜谱里边也称了，说苦麻苔带苦肠，虽腻口胜空肠。就是那会儿你看到人的无奈，虽腻口胜空肠，这苦菜什么味儿的呀？苦麻，吃过都知道，名副其实，就是苦的。现代人喜欢吃，到农村的时候，尤其怎么吃啊？洗干净之后直接蘸酱吃，这是最多的一种吃法。
对，
基本上熟吃的比较少，都为了能够去火。但是古时候人呢，咱得想，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为什么？现在是大鱼大肉，天天能吃。那会儿上到皇上都不见得啊，明清两代单说啊。咱以前看那一个电视剧，那演的是什么类的？芈月传
啊，芈月传
就引起了说古人吃什么的一个探讨
啊。
结果你发现那会儿当皇上的都没有现在工薪阶层吃的好，不是他吃不起，是他根本吃不着
啊。
当时国内就没有这些东西，各种的香料啊，
嗯，
对吧？这个包括油炸的食品的，他没有，所以他根本吃不着。那那会儿也是说，虽腻口胜空肠，虽然苦菜苦了吧唧非常不好吃，但是总比空着肚子好吧。但愿收租了官府，不辞吃尽田家苦。就是咱收那点租子干嘛使了呢？都给这官府交租子了，咱只能老百姓自己种粮，吃不到粮也就拿苦菜熬点粥，拿苦菜蘸点酱这么吃罢了。所以当时的人们眼里，这苦菜不是个好东西。现在这苦菜是一个好东西了，而且在历史上呢，说苦菜啊还一度被视为了吉祥菜。在这《三国志》里边，吴书就写到什么呢？说这个吴末的皇帝谁呀？孙皓
啊。
哎，咱知道孙皓最后也败了吧？
《
三国演义》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最后一回呢，降孙皓三分归一统。哎，这孙皓也是被降了。那么孙皓天纪三年，公元的279年，在吴都建业，这建业就是今天的南京城啊。这菜农呢，吴平家的一颗苦菜长了4尺多高。一般来说这苦菜呢也只是啊到不了一尺吧。他们家苦菜长了4尺来高，把这事儿就报告朝廷了。你就可以想见当时这古人有多迷信
啊。
也是他希望得到一些吉兆，他就认为这苦菜能长到4尺来高，此乃是吉兆。然后呢，把这颗苦菜就命名为叫平绿草，就是能够平息我心中忧虑的吉祥草，叫平绿草。这还不算完，把这个老农啊吴平，你们家地里长出的这个4尺多高的苦菜，所以呢，把你封为叫平绿郎。但各位，不是说光给你一封号。给你封为平绿郎，你就有平绿郎的职称，有职称就有工资。你说老农这属于天降一个大喜事儿，
天降祥瑞，
对吧？自己也没怎么着，就出了这么一个按现代话说基因突变的一根野菜
啊！
哎，这一下呢就让皇上给封了，你就是平绿郎，然后按月领工资去。其实呢，咱说小满日啊，吃苦菜并不是这个原因，并不单一。说小满过后呢，炎夏就到来了，所以吃苦菜呢，也是为了能够什么呀？ 就是能够养生方面的，
嗯，
就吃一些苦，有这个清热凉血解毒的这么一功效。咱说古人说的这个苦菜，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这个春天之后吃生菜，
嗯，
这生菜啊，不是说咱们现在说的这个生菜，蚝油生菜。生菜呢，我理解为，因为史料当中大量的记载，我去分析，这生菜应该是生吃野菜，
哦，
啊，不应该说咱现在生菜。那么一年当中第一个节气就是立春。啊，说古代人吃什么呢？就是吃生菜。南宋的陈元亮在《岁时广记》里边就写到了，说什么呢？立春日以卢浮芹菜为菜盘香，科汪矿。
嗯，
这个矿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赐予。
哦、
然后这个馈呢就是馈赠，馈赠或者赐予，平辈之间可以送。然后呢，上级可以拿这个给下级做一个礼物。那么卢浮是什么？卢浮这个东西，草字头一个卢，浮就是草字头一个衣服的服，这东西现在咱们天天吃，而且非常顺气的一道菜，凉拌也行，做汤也行，炒着也行，就是大萝卜。哎，拿大萝卜芹菜当菜盘，就是给人送菜篮子。
哦，
哎，这是以前咱说南宋时候《岁时广记》里边记载的当时的这个习俗。那么唐代人杜甫在《立春》这诗里边也写到了，说春日春盘细生菜，物意两经没发时。他也说到了春日春盘的细生菜，这个东西就是在春天的时候馈赠是再好不过的了。
嗯
啊，物意两经没发时，两经呢就是说唐朝的这两经嘛，一个长安，一个洛阳。
嗯，
他那会儿就写到了。然后古人在立春这一天为什么吃生菜呢？东汉的崔实在《四民月令》里边是这么说的，说立春日食生菜，迎取新之意，取迎新之意。
嗯，
就是这一天我们吃生菜呢，就是为了万物复苏，万物生发，然后取这么一个迎新的意思。
嗯，
哎，那么这个立春吃生菜的风俗一直到了魏晋时期被进一步发展了，在吃这个春盘的基础上呢，又开始吃了五辛盘。这五辛呢就是五种辛辣食品。
嗯，
这辛辣食品有什么呢？因为这个各个地方不一样，习俗也不一样。咱先说咱们当时魏晋时期的中国是葱、蒜、韭，韭就是韭菜，然后呢蓼蒿和芥。这蓼蒿呢就是这么记载的，我还查这蓼蒿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嗯，
然后查半天，蓼蒿就是蓼蒿。
哎，
但是比如说在这个佛教里边也忌五辛，葱蒜韭菊苕。这苕什么呢？就是现在咱们中国云南产的一种东西，苕头。这苕头呢外形很像是蒜，一头整头的蒜，而且它做完之后呢像糖蒜，但比糖蒜小，吃起来比糖蒜有一股子辛辣味。其实它不是糖蒜，糖蒜是甜的不辣，但那个呢它是酸甜又特别辣，那叫窖头。
我知道，因为在广东的话也有类似这种做的糖蒜，粤语叫球头，
是吧？
哎，
所以这个是五辛盘的说法。那么吃五辛盘其实也有非常重要的讲究。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辛辣咱也知道，辛辣是生发的，是发散的东西。
嗯，
所以春天呢需要生发，需要发散，吃这些东西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嗯，
那么吃五辛盘古人还有哪些讲究呢？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有一个商人呢被封了官了，是花钱呢捐的官。第一次拜见这个县官，因为这商人呢年岁特别高，这县官呢管他叫老仙。这商人呢就认为非常的生气啊，说孩子问他你干嘛生气啊。商人就说了，说这县官啊欺负我没文化，是花钱捐来的官，欺人太甚呢，他应该叫我老先生才对呀。 啊凭什么给我省略语叫老仙呢？这明明是瞧不起我呀，所以啊我称呼他我也没客气，我也没让他占便宜。他们家孩子问他说，您称呼他您怎么称呼的？嗨，按规矩啊他是父母官，应该叫老父母，我也给他剪字儿，我直接呀，我叫他老父。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说的吃五辛盘呢，一直到明清时期都非常流行。说这明朝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边说的非常具体，他说呢，五辛菜乃元旦立春以葱蒜韭 了蒿，借辛辣之菜，杂合食之，取迎新之意，谓之五辛盘。也把这几种啊给杂货的一块儿吃，那咱就可想而知，这吃完之后打一嗝，旁边没法站人了，
对
吧？对，但是这东西确实好吃啊，包括现在虽然这东西口气很重，
嗯，
但是它开胃增进食欲啊，
嗯，
这也有科学道理，对吧？当你没胃口的时候吃点葱蒜韭菜，它确实开胃引发食欲，
哦，
哎，它有它的一定的价值。而且呢这个五辛菜当中啊，咱说这个蓼蒿是一种水边野生的植物，叫做这个蒿啊，也叫芦蒿，就是现代人多称叫芦蒿，
嗯，
以南京出产的是最盛名啊。三国呢，这个当时的魏蜀吴，这个吴的吴国的陆机在诗书里边称呢，说这个蒌蒿也，其叶似艾，白色，长数寸，高丈余，号称水边及泽中，正月芽根生，旁茎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就是这东西咱现在呢可能很多人没吃过，但是古人给描述出来了，生吃，香而脆美，就是呢不但是香，而且口感是脆的。另一方面呢，说立春的时候生菜啊也不能够多吃，就象征性的吃一点，毕竟呢古人认为这个时候啊乍暖还寒，温度尚低，身体里边尚有寒气，所以吃多了之后对人体是有一定的损伤的。
嗯，
所以呢这个四民约令里边说的，说春日食生菜不可太过，以进降粥，以导和气。你看这古人非常的聪明，
嗯，
以他怎么吃呢，说春日食生菜不可太多，这是第一点，以进降粥，以导和气，就是你也配着酱和粥吃。
哦，
咱现在去京郊游的时候，这生菜依然是蘸着酱吃，这粥呢是能够和胃养胃的，所以你看吃起来也得讲究，让自己不受伤。另外立春吃这五辛盘呢，之所以能够这么长时间保留下来，除了说有迎新之意，还有就是它的药用价值，能够发汗导气啊，有这些个用途。另外咱刚才说的这几个啊，说这个葱蒜韭就不说了，葱蒜韭菜都吃过。然后呢咱说这个蒿，很多人现在应该芦蒿有人也吃过，这个芥还没说呢，这个芥在生活当中可是一个宝贝。
芥
啊，芥是什么东西呢？芥就是芥菜
啊，
哦，这芥菜可有意思了，这芥菜也叫什么菜呢？大头菜
啊。对，
哎，这大头菜还有一个别名叫孔明菜。
嗯，
为什么呢？说当年孔明诸葛亮在隆中的时候，自己在地里边就发现了一种菜，就是芥菜。
嗯，
哎，发现这个菜不错呢，他也是一个特别好动手的，有这个科技文化知识的这么一个人才。
嗯，
这孔明老先生呢就把这芥菜拿家自己培育，没想到培育出来之后味道相当的不错，自己家里边平时吃菜呢也炒这个芥菜头吃。
嗯，
炒完之后到冬天了，说天越来越冷，对吧？那我想接着吃怎么办呢？只能把它腌了。
嗯，
哎，就是酱这个芥菜或者腌芥菜，这芥菜疙瘩给它腌完之后，不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咸菜头吗？
啊，
一般来说喝粥啊，他还拿这个吃，哎，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鲜美，非常的好。后来到什么时候呢？后来就是他辅保这个刘关张啊，
嗯，
对吧？然后在三国里边呢打仗的时候，哎，这将士们呢正在前线打仗，军粮供应不上了。你说这个菜吧，食鲜的没有了，怎么办呢？正好这个时候孔明给出了一个主意，说当年我在隆中的时候自己做过一种东西，就是酱芥菜疙瘩。
嗯，
哎，要不然把这技术传给你，传给他们之后，把这个大面积的开始应用于战争，然后呢这战士们上前线吃着干粮，就着这个酱芥菜头打了胜仗。后来为了纪念这个事儿，就把大头菜呢也给取名叫孔明菜。
哦，
哎，这是说的这个芥菜。还有呢，这个芥菜还有一宝是什么呢？芥菜籽儿。
芥菜籽儿，
芥菜籽儿都吃过，你琢磨琢磨，你肯定吃过。
嗯，想不起来了，因为我就记得那个芥菜叶子和那个茎
啊。芥菜叶子和茎，芥菜籽儿你肯定吃过。
嗯，
我要说芥菜籽儿有白的有黄的。
哎呦，这一下真想不起来了。
就是白芥末跟黄芥末。
啊，
芥末呀？
是吗？
那不是芥菜籽儿磨出来的吗？
芥末就是芥菜籽磨出来的吗？
你觉得芥末是什么呢？
我一直以为芥末是个别的东西啊。
芥末就是这个东西，它也是辛辣之味。哦，而且呢咱说这由于立春呢和这个元旦很接近，而且有时候呢这个元旦说是古代啊，就是春节。
嗯，
有的时候立春和这个元旦呢就是春节啊， 偶有重合的时候，所以呢立春吃生菜啊也被提到了这个元日，就是说古代的春节。其实呢当时这个春节左右或者立春之后还有一种东西也是非常讲究吃的，就是马齿苋。这马齿苋现在也有，一般来说呢蒜蓉炒马齿苋，
哎，
或者说这个蒜末这个拌凉拌马齿苋，
草字头下面
一个剑，
一个看见的剑。
这个现在在饭馆也有，在这个哪儿啊，这个京郊农家乐里边也有，并且古籍当中记载，这风土记里边说什么呢，元日寅时饮屠苏酒，就说到以前过春节过年的时候大户人家讲究，元日寅时什么时候，3到5点，天还没亮呢，饮屠苏酒食马齿苋，以去一年不正之气。他认为呢喝屠苏酒吃马齿苋能够去不正之气，就说白了能够去邪。这个邪呢我们认为是病，而不是说真是有那种撞了邪的封建迷信的东西。古人有这么一个风俗。这是说到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生菜，就是呢生吃菜在春天，或者咱们现在说的已经立夏了，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开胃消食清火的一种吃法。
对，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美食哈，是一份汤。
什么菜？
在广东的时候，我记得夏天的时候，很多食堂啊，公司食堂、学校食堂会经常做，我自己也学会了，然后非常简单。
怎么做？
就是把芥菜那个叶子往水里一放
啊，
然后煮一会儿，看着半熟了以后呢，放点鸡精
啊，
最后呢。切半了这个咸鸭蛋往里面一丢，这味道出来以后呢，
你咸鸭蛋的话为什么不早点往里煮呢？可以把咸鸭蛋的味儿煮在汤里边，
也就是煮在汤里边，
煮在汤里，
但是我怕太咸了，所以
然后再弄点这个南方的火腿啊，尤其是浙江的金华火腿，切成丁之后要放在汤里边，这汤味儿就更
是
地道了，
是
对吧？其实野菜吃起来，但是你刚才说的汤下边咱说的这道野菜啊，就跟你汤有直接关系，用这个野菜做汤，据说是鲜美无比。
什么呢？
就是荠菜。
荠菜。
对，荠菜呢，因为这荠菜啊，大家可得分是什么写，因为荠有两种写法啊，这俩不同的东西。荠是一草字头一个齐，齐国那个齐是今儿咱说的荠菜。还一个电影学院那地儿荠门桥，那个荠是野草。哎，所以说这俩得区分开。咱吃的荠菜呢，是这草头一个齐。哎，说出了正月，到了二月的这个春耕节，就是皇上该去仙农坛去清耕去了，对吧？这时候呢农民也开始下地了啊，也要食草，就是吃野菜，古人叫食草。说春耕节呢又叫什么呀，农事节啊，龙头节，一般什么时候，二月二龙抬头。在这一天的时候啊，大家呢都是家家户户的开始绑着耕牛要下地去劳作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古人认为特别注重食草，食哪种呢？就是咱说的这个荠菜。这荠菜呢它也被称为叫春菜，为什么？它对气温要求比较低。那换句话说呢，大地回春复苏，它是比较早就冒出土地的一种野菜。所以大家呢吃起它来是比较方便，也比较应时应景的。那么关于它怎么吃，包括这东西有什么样的效果，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刚才说到这个荠菜了，对吧？这荠菜呢有很多的名儿，什么叫甜儿菜啊、地米菜啊，各种的别称，这就不说了。在近代陶弘景的《名医别录》里边，把它列为上品。过去呢说这个关中地区啊，一到二月二龙抬头的时候啊，都有一个风俗，就是食菜。食菜是捡的意思吗？其实就是去采这个野菜的这么一个风俗
啊。
说唐朝的李卓呀，在《秦中岁时记》里边记载说，二月二日曲江食菜市民极盛，就是这一天呢，这个挖野菜的老百姓特别的多，这种现象极盛。你看那时候挖野菜跟现在可以说不分伯仲。现在挖野菜呢是为了换换口味，以前这个时候挖野菜呢可能更多的是老百姓实在是没得吃，作为一个生活的保障。而且这个荠菜跟苦菜一样，是中国原产比较常见的一种菜。那么我也查了好多医书，比如说辛弃疾在诗里边写道，说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这里边他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城里边这桃花跟李花李子树的花啊还没有开呢，愁风雨，天还冷呢，这时候春在溪头荠菜花，荠菜已经长出来了。
啊，
所以它是比较早出来的。而且中国人吃荠菜历史很早，比如说《诗经》里边说写到了“甘之如荠”，就说到这东西非常的甘美，非常的香甜，非常的鲜。哎，那么这荠菜呢，一般来说我们那会儿做什么吃？做馅儿。啊，做饺子也行啊，做包子也行啊，就是做馅儿活，这个荠菜特别的好。另外一个呢，就是古人这荠菜熬汤，
熬汤。
据说这荠菜加在汤里边，按现在我们的生活习惯来说，可以代替味精，
提鲜。
对，它有这个功效。古人呢，就把它当成味精取用。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说荠菜怎么样做是比较鲜美的呢？我是吃过的。这个春天纯素的菜的话啊，一点肉都不搁，不要你还搁咸鸭蛋，连蛋类都没有的话，就是蘑菇、小蘑菇、豆腐和荠菜熬一锅汤，鲜美无比。
哎呦，
在春天的时候又清肠又养胃，我觉得这东西特别的值得推荐。而且这个荠菜本身呢，也是一个中药材。我查这药典里边写什么呢？说性味甘平，可以和脾利水明目。
哦，
哎，尤其是你看这个夏天快到了，和脾很重要。
对，
夏天很多人食欲不振是为什么？脾胃不和，食欲不振，所以你看这特别重要。利水又特别适合夏天。好多人夏天的时候多发一种病叫湿疹呐。这湿疹是什么？体湿太盛。利水呢，你看有这个功效。另外呢，说这个产妇吃荠菜可以消水肿，有很好的凉血止血的作用。所以很多人呢，随着这春天呢，这天地之气啊，容易发生什么呀？血压高啊，包括脾气暴躁啊，还有小孩容易在春天呢，就是发热惊厥。哎，这些呢，吃荠菜还有这个白茅根和荠菜煮水喝，有一定的辅助功效。而且荠菜呢，能够唤起人的食欲，能够消化到淤积的东西啊。在南方的民俗当中呢，说这个三月三王母娘娘过生日这一天，咱们叫上巳。说这一天呢，好多人把这荠菜搁在床头，说能够避蚊虫，驱蚂蚁。当然能不能这单说，当然这是一个古民俗。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菖蒲。菖蒲这东西很有意思，也是春天可以吃的。但咱知道这个到春夏的时候，由于天越来越热，菖蒲在什么时候登上民俗的舞台呢？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
啊，
端午节家家户户门前挂菖蒲、挂艾草
啊，
为的是什么呢？避五毒。因为东西本来呢有一种这个味道，这种味道呢，人类闻的是香的，然后这个虫子闻完之后觉得东西是不可接近的，有点避虫的效果。这是说的菖蒲，并且菖蒲呢长在水边上，它这形象特别像一把剑。所以呢，古人认为这个东西长得像一把剑，就可以驱魔镇鬼。挂在门上呢，也有辟邪的这么一个功效。而且菖蒲呢，在咱们中国的文化里边呢，还可以当成盆景养在家里，也是叫驱邪草。哎，这么一种可以作为观赏植物的，但是它更多的也是可以吃。你看这个，比如说这个端午节挂菖蒲，咱挂在水菖蒲啊，是天南星科的植物。是它的干燥的根茎啊，这药典里边写呢，说性温味苦，气味浓烈，煎服能够化痰开窍，健脾利湿。
哎，
另外呢，这个菖蒲还有什么可以吃呢？有一种东西叫蒲笋。
哦，
大家如果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的时候，能记得蒲笋在哪儿呢？盘锦，这盘锦的辽河两岸这地方长这种蒲笋。这蒲笋什么样呢？这蒲笋呢？外号就叫野茭白
啊，
就蒲子它底下最根儿的那地儿是特别憨的
啊，
特别粗，就嫩的时候，春天的时候把它采下来，把外皮一剥，哎，就留里边最嫩那个芯儿，切成丁儿，切成片儿，炒着吃特别的香，叫野茭白。用这个配盘锦大米，那是一种享受。
哇塞，
盘锦又产这个野茭白，就是蒲笋，又产这个。盘锦
大米，
另外一个在哪儿呢？在南方，像咱们在这个苏北地区啊，苏北地区呢，比如说这个扬州淮安这地方有这种叫做蒲菜饺子。这蒲菜饺子，我去那个南方采访的时候还真吃过。这蒲菜呢，跟那个野茭白有几分相似，它吃的也是那个杆儿，然后里边最嫩的那个芯儿，用它去炒那个虾，还有这个腊肉片，哎呦，那是鲜美无比。当时跟厨子就问，跟大师傅，我说这个蒲菜到底是一种什么菜呢？他说这蒲菜就得春天的时候采是最嫩的。他说这东西吧，怎么解释呢？我这么解释你就明白了。这蒲菜如果春天不采，等到了秋天变老了之后，我们把它采下来 编成一种东西，可以装大闸蟹，这东西叫蒲包。
嗯，
哦，我明白了。哦，感情那个，好家伙，那大草叶子编的蒲包，它嫩的时候就是这个蒲菜。
哦，
哎，这是当地这个淮安啊、苏北啊比较喜欢吃的当地的这么一种菜。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咱说的这个菖蒲啊，还能做什么呢？菖蒲酒。
哦，还能做菖蒲酒。
对，这也是咱说的这个季节喝起来非常好的，尤其是到了端午节的时候。
嗯，
端午节有人说喝雄黄酒，白娘子就因为误食雄黄酒显了原形，这是端午节的时候的故事，对吧？
嗯，
其实呢，端午节还应该喝的菖蒲酒。另外，雄黄酒是一种药酒。
嗯，
它的量是把握的特别特别的准确才行，因为雄黄是有毒的，
嗯，
量把握不好这人要丧命的。
嗯，
但是菖蒲酒呢就没有那么危险，所以呢更多的人是喝这个菖蒲。
嗯，
雄黄酒我都没见人喝过。
嗯，
我见过有的地区拿雄黄酒当外用药涂在身上避虫的
啊，
喝我是真没见过啊。但跟医生去咨询过，说这能不能下药，说这得你看怎么下多少量，然后你配什么药。但是菖蒲是什么呢？九节菖蒲泡的酒。菖蒲咱说分十菖蒲、九节菖蒲，
嗯，
品种不一样，但一般来说呢都是这个健脾利湿的，拿它去泡酒。这泡完之后颜色什么样呢？就是黄中带着翠绿，
哇，
橙黄见翠绿，颜色看起来就特别的让人垂涎欲滴，
极像毒酒。
哎，其实不是毒酒，是透明的、清亮的，而且这个酒呢是酒香甘厚，
哎，
特别的醇厚，药香协调，入口甜香醇和爽口，并且呢有些辣味儿，但这个辣味儿不至于呛嗓子眼儿，叫辣不呛喉
啊。
饮完之后呢让人神清气爽，并且呢咱说泡的这个菖蒲酒，这菖蒲啊，
嗯，
可不是说湿地呀、池塘边上长那个菖蒲，可不是，那可不能薅回来泡酒。咱说是九节菖蒲，这九节菖蒲长在哪儿呢？主要是生长在海拔1994米左右的这个骊山之巅，
哦，
所以得去那儿去采摘去，并且呢，每年说采摘这个东西呢，必须是小满前后10天左右。你太早的话呢，这菖蒲浆不足，没有劲儿；你太晚的话呢，这菖蒲就已经枯萎了，就泡不了酒了。所以采摘很难，这是九节菖蒲。这种酒呢大概泡得了之后啊，40多度，
嗯，
哎，挺适合饮用的。但是这东西呢也不能够多喝，毕竟是药酒。哎，今天呢咱就说了说这个咱们这个天也热了，开始吃野菜。那么这些东西在古代中国的文化当中有哪些个讲究，那么今天节目呢就先聊到这儿，咱们明天晚上10点
再见了，
一会儿再不见不散。
茫的旅程因你而觉醒，我看到终点清静而光明。从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虽然你一直是我的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从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虽然你一直是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